Dave Ma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29讲希伯来书和雅各书。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hewson 博士，他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9讲希伯来书和雅各书中。上一堂课，我想我们结束时，正如你在教学大纲中意识到的那样，在几个地方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复言，我在其中触及了一个对这本书很重要的主题，但这个主题植根于旧约。因此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讨论，然后我们还将继续讨论下一本书，即詹姆斯。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吧。父亲，我们感谢您的这一天和新的一周。再次随着学期末的临近，我们请求您的支持和帮助，以实现这一点并完成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天父，我现在祈祷我们能够清晰批判性的思考，同时也能在灵性上思考你对我们的启示。当我们只考虑其中的一部分时，请帮助我们能够理解您打算向第一位读者传达的内容，以便我们准备好弥合这一差距，以了解您的话语如何继续向我们这些今天的人民讲话。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好的，新约，我在上节课上向你们建议，实际上约的主题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创造中，其中上帝与亚当和夏娃的关系是基于他与他们所立的约。随后旧约，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约的其余部分是围绕一系列圣约构建的，这些圣约是上帝在创造之初试图恢复他的关系时与他的子民建立的，但因罪而受阻。然而旧约以上帝的预期结束，先知们预期上帝有一天会建立一种新的圣约关系，从而构建和决定他与他子民的关系。许多旧约经文都表明了这种圣约关系。例如，其中一篇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刚刚读完的希伯来书实际上引用了该章，其中作者清楚地表明，上帝在耶利米书第31章中应许的新约现在在希伯来书中开始并应验了。耶稣基督的人。但其他预言文本，即使是那些不使用圣约或新约一词的文本，也预示着新约关系的建立，这将恢复上帝对他的创造的意图，以及他与他将居住的子民建立关系的意图，再次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帝。其中耶利米书，对不起，以西结书第37章虽然没有使用约这个词，但却清楚地暗示并预示了神与他的子民立约关系的建立，并且具备了立约关系的所有要素。所以从第36章开始，神通过他的先知向他的子民说话，并期待有一天神将恢复他的子民与他的关系。他一开始就说，我要把你们从列国，指以色列，中带出来，从各国招聚你们，带你们回到自己的土地。我会将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的一切污秽和偶像我都会洁净你们。我会给你一颗新的心，我会给你一个新的精神，我会把你的石心从你的身体里移走，给你一颗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遵守我的律例，谨守遵行典章。那时你们将生活在我赐给你们祖先的土地上，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我将成为你们的上帝。我会把你从你的不洁中拯救出来，等等。所以这是以西结版本的新约。那么当有人问为什么要订立新约时，与神与他子民先前所建立的圣约关系相比，新约有什么新鲜之处呢？首先，神应许与他的子民建立新的关系。对神的认识不再是通过媒介来传递的，这一点在耶利米书第31章中尤其清楚。对神的知识或神的临在不再是媒介，而是由神的子民直接体验。第二，罪的完全赦免。所以你注意到，即使在以西结书中，上帝也赐给他们一颗清洁的心，上帝洁净他们，宽恕他们的不洁和偶像崇拜，正是这些事情导致他们被流放，以色列民族首先被流放，神现在要彻底对付罪。这并不是说旧约关系根本不涉及罪，而是现在上帝预期他将通过制定这个新约来实现最终的最终洁净，所以罪得完全赦免。最后，遵守上帝律法的能力，事实上上帝说，我会将我的灵放在你里面，我将使你或使你遵守我的法令和诫命。因此现在有了新约，神亲自为他的子民提供能力和动力来遵守他的命令，这与以色列违反的第一个约相反，这又导致他们被流放。 因此，至少这些事情似乎是我们在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中读到的新约建立的核心。现在要记住一件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读到新约时，神的子民所享受的所有祝福或救恩的好处都与新约密不可分。所以在我看来，正如我之前所说，每当新约作者提到圣灵并谈论圣灵时，这就是圣约的一部分。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西结书第36章再次应许，神应许他会将他的灵浇灌在他的子民身上，他会将他的灵魂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思考，甚至思考我们在新约中读到的语言以及我们今天如何说话时，我们谈论被圣灵充满或接受圣灵，或者保罗使用受圣灵洗礼的语言或受圣灵印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旧约、新约。因此圣灵与他的子民同在，神的子民今天的教会接受圣灵都与新约息息相关。顺服基督，当我们谈论救恩或因信称义时，我们在新约中使用或找到的所有用来指代我们所参与的救恩祝福的语言都与新约救恩有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现在所立的新约，我们就无法享受救恩的祝福。所以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所有的好处，当我们谈论救恩、称义、救赎、接受圣灵、顺服基督时，我们使用新约中的所有语言，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新约的实现。除了上帝在新约下与他的子民所立的圣约应许的开启和实现之外，就没有拯救。现在新约也参与了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已经但尚未发生的结构。回到神的国度，在马太福音中我们谈到了一些国度的主题，未来的国度，当神入侵历史时，他的统治将闯入历史并击败邪恶的力量。当上帝的主权得到充分承认，他的统治将延伸到全地时，耶稣基督已经开启了这个国度，以便男人和女人能够体验上帝的统治并进入上帝的统治之中。然而还有一个方面尚未实现，天国还没有完全到来，神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彻底消灭邪恶势力和反对神国的势力。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存在了。所以耶稣可以说，如果我用撒旦的力量赶鬼，神的国度就在你身上。然而他仍然可以说的好像王国是未来的事情一样，神的国度已经到来并开始了，但还没有达到完全。新的创造已经存在，保罗可以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人就是新造的人。然而新的创造还没有到来，盟约也是如此，新约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在将来完全的开始。例如在我们正在看的书希伯来书第八章中，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中，我们发现了新约已经存在的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深信耶稣基督已经开启了这个新约，带来了与神的新的直接的关系，一个完全对付罪、完全赦免罪的约。现在这个圣约带来了圣灵和遵守上帝律法的能力，现在这个圣约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的到来而正式生效。然而我可以跳到新约的最后部分，即启示录第21章和第三节，这是一个详尽意象的一部分，希望我们在学期结束时有时间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但在第21章和第三节中，我希望你注意圣约的语言。事实上这句话就出自以西结书37章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一部分，作者说，我听到宝座上有响亮的声音，这是约翰尚未看到的异象，现在还没有，末世已经到来了。约翰说，看啊，神的帐幕就在人间，他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帝，神亲自会与他们同在，这就是盟约的语言。再说一遍，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将成为他们的上帝。现在约翰认为这已在启示录中得到了完善，并达到了其完全的高潮和应验。因此新约就像大多数其他救赎的祝福一样，已经参与了这个但尚未参与的结构。在最终的新创造的最终实现和最终显现之前，他们已经随着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而开始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即使有圣灵，你也会发现像保罗会告诉你的语言，圣灵是我们最终救赎的预付款。这已经是但还不是结构。所以新的，我们已经经历了新约的所有祝福，所有救恩的祝福都与新约联系在一起，因为它已经在基督里开始了。然而这只是尚未实现的最终实现的预付款。好吧，一 二，以某种方式再做一次付出，虽然他不在你的笔记中，但我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人物，至少在新约中学习了很多日期，因为大多数日期这些事情发生在大约40或50年的时间里，也许是60年，至少这本书的写作和事件是这样的。当然，这些事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从基督的诞生开始。所以，我没有让你了解很多日期，因为如果你只猜一世纪，你几乎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但有时，我们需要比这更精确。这并不是说日期不重要。有一个日期你确实需要知道，那就是公元70年或公元70年即公历。有人知道我为什么提到那个日期吗？寺庙被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于公元70年。因此，请记住，公元前63年的冲突，在以色列享受了非常短暂的独立之后，罗马再次征服了耶路撒冷和整个犹太地区，再次受到外国影响。但现在事情终于到了紧要关头，公元70年或公元70年，耶路撒冷再次被摧毁。罗马入侵并洗劫了这座城市，这也是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高潮和转折点，在文学上也是如此。所以，我确实希望你能认出那个日期。例如，希伯来书常常是一本书。有人认为，因为希伯来书没有提到圣殿，因为希伯来书对神的居所、献祭和大祭司感兴趣，但似乎很少提到圣殿。相反，作者更多的关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漫步前往应许之地时陪伴他们的会幕。但有些人认为，由于缺乏对圣殿的提及，希伯来书也许是在圣殿被毁期间或之前写成的。换句话说，假设任何没有提到像公元70年圣殿被毁这样重大事件的新约文献，一定是以前写过的。因为任何经历过这一事件或在那之后不久写作的人，肯定会提到一个事件，就像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一样。因此，一些人利用该事件试图确定某些文件的日期，以确定他们是否知道耶路撒冷被毁。不过，所以我希望你保留那个日期。你需要知道这一点。同样，从历史、宗教和文学角度来看，公元70年是耶路撒冷和上帝子民历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然而，我再次指出，希伯来书没有提到圣殿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它还没有被摧毁。可能是这样，但他提到会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使用荒野一带作为他的主要模型。所以，我确实希望你们知道这一天，即公元70年或公元70年，以及耶路撒冷和圣殿在那段时间遭到的毁灭。好的。好吧，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这又是雅各的样子。但是，哦，有趣。我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一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雅各书在很多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首先，虽然我们认识到雅各书的价值，并且当你停下来思考时，我们对它很熟悉，但你最后一次听到关于雅各书的讲道或一系列讲道是什么时候？我们会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看雅各书并问我们应该用它做什么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问教会用它做了什么。对待雅各书的方式的分水岭之一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对雅各书的处理方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当我们看马丁·路德与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关系时，路德是如此专注于雅各书和罗马书的教导，以至于称义只能通过信仰而来自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能力无关。因为人类罪孽深重，我们无法指望赢得上帝的青睐。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好行为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神的恩典，并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依靠神的恩典。现在，强调一下，你几乎可以想象马丁·路德读到雅各书时会怎么想。当他看着雅各并实际读到这段话时，这是雅各书第二章。他说，你看到信心与行为一起活跃。那很有意思。信心是借着行为得以完成的。这就应验了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你看，一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仅仅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你可以想象路德的反应，或者他在阅读这样的文本时可能在想什么，以及他可能如何回应詹姆斯。可以理解的是，鉴于他对罗马书和保罗关于唯独因信称义的教导的强调，除了一个人能做的任何行为之外，你可以想象路德在谈到雅各书并读到我们称义不是靠着行为时的反应。 唯有信心，但也靠行为。因此，路德实际上质疑雅各书属于新约的价值，因为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与保罗的教导相冲突，即称义只能通过信仰的恩典。现在雅各说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因着信心。我们稍后会讨论詹姆斯和保罗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路德的遗产至今仍在延续。如果你听说过任何有关雅各的事，通常都会局限于第一章。其中雅各谈到了在试炼中的耐心和忍耐，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圣经主题，听起来不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听到。但詹姆斯还有其他的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读到的文字一样。你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因着信心。或者稍后他会说，信心的祈祷可以治愈某人。如果你生病了，请长老来祈祷，当他们祈祷时，你就会痊愈。或者他说，詹姆斯说，他说，你们中没有多少人应该考虑当老师，因为你们会受到更严格的判断。现在，我的意思是，我们对这样的陈述有何看法？所以，你可以理解，虽然詹姆斯可能会得到我们的投票，因为，是的，这是一本应该出现在新约圣经中的书，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会忽略它，而我们会再次退回到保罗书信中更安全的地方。我并不反对保罗，只是保罗的教导常常成为我们衡量其他一切的过滤器。有趣的是，这不仅是根据马丁·路德的遗产生活的，而且即使按照我们的新约出现的顺序，也是在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关于耶稣的故事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之后最大的部分，或者说我不应该说最大的一段，但是我们遇到的大部分文档，我们遇到的最多的文档都来自 Paul 的笔。直到你沉浸在保罗书里之后，你才终于读到希伯来书、雅各书。因此，这就好像你按照新约圣经的安排方式，根据你对保罗的了解来阅读雅各书或其他书籍。根据马丁·路德的教导，我们被教导要这样阅读新约。保罗，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保罗的书信几乎成了我们阅读新约其余部分的试金石或透镜。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四世纪早期、五世纪的新约手稿包含了整本新约，其中有些实际上是雅各书出现在保罗的书信之前。看看读完雅各书之后再读新约、读保罗的书信会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反过来，这会很有趣。但同样，我们似乎已经变得如此熟悉并习惯了保罗的书信，以至于当我们读到雅各书时，我们要么不确定如何处理它，要么我们很快就试图使其听起来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习惯于阅读保罗的书信。但我们会看看这一点，我们如何调和或如何将雅各的教导与保罗的教导联系起来。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谈谈这封信本身，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谁写的，为什么写它，以及它的用途。首先，我们对作者的了解是雅各，至少有三种可能。从新约来看，雅各的作者至少有三种可能的候选人。我们所知道的两个雅各是耶稣的使徒。我们从使徒行传中了解到的第三位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他也被称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第12章、第15章以及使徒行传的其他一两处读到他的故事。教会历史基本上支持并压倒性的赞成将本书的读者或作者指定给耶稣的兄弟雅各。有充分的理由，雅各既是耶稣的亲戚，又是耶稣的兄弟。最重要的是，作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写的一封信将成为被视为新约圣经和被视为新约圣经的主要候选人，包含在新约正典中。所以，我不打算提供论证或任何东西，而是简单的假设作者，即本书第一节中提到的雅各，很可能是耶稣的兄弟，他在第一世纪成为了世界的领袖。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的那样，耶路撒冷教会。詹姆斯的读者是谁？事实上，在这里你可以明白为什么雅各书与希伯来书一起被收录在书信集中，作为一般书信之一，因为雅各书似乎也有相当广泛的读者。雅各是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的开头就像一封典型的一世纪的书信，但随后他说，像分散的12个部落问号。关键是要了解这12个部落是谁，因为这封信的其余部分没有具体提及读者群。那么12个部落是谁呢？有些人建议我们更隐喻地看待这个参考，也就是说，就像新约使用旧约中提到以色列的语言来指代教会一样。 你可以在很多书中找到这一点。例如，你发现我们已经看到保罗将任何在基督里的人标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他采用了旧约中指代以色列实体的语言，现在通过教会的耶稣基督来应用它。有些人认为这里确实如此，对分散的12个支派的提及是隐喻性的对教会的提及，对所有通过基督现在成为新以色列的上帝子民的提及。然而，另一种可能更有可能的选择是，这是对犹太基督徒的实际、物理或字面提及，他们实际上被分散、散布或从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带走。所以，雅各现在是在向犹太基督徒讲话，他们在身体上又与耶路撒冷、他们的祖国分离并远离。他们被分散，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分布在某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然后詹姆斯发送了一封信，主要针对这个群体。我认为，关于这个群体，我们还可以肯定地了解另一件事，那就是，由于詹姆斯在整本书中多次提到贫困和财富，很可能詹姆斯正在谈论一个社会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的许多读者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境地，例如，贫困，甚至被富有的地主利用。因此，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除了是分散在家园、远离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之外，还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环境中，经常受到富有的业主和富有的地主的虐待，和富有的大师。你会在许多参考文献中看到这一点。例如，第一章，但不幸的是，这些参考文献通常再次被关于雅各是否同意保罗关于称义问题的争论所掩盖。当保罗说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因着信心，当我们关注这一点时，我们忽略了对待穷人和处于贫困境地的人的背景。因此，例如，在第一章的结尾，雅各在第一章中说，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他们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而是欺骗自己的心，那么他们的宗教就毫无价值。在父神面前纯洁无瑕的宗教，就是照顾在苦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玷污。因此，请注意，重点是照顾贫困者和代表性不足的人。后来在第二章中，在雅各开始讨论信心和行为之前，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称义不是单靠信心，而是靠行为。在他这么说之前，雅各介绍说，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但你没有行为，那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信心能拯救你吗？如果弟兄姊妹缺衣少食，有人对他说，平安去，保暖，吃饱，你却不供应他的身体需要，那有什么好处呢？因此，詹姆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这个富有与贫穷的主题，就好像他的至少一些读者生活在赤贫之中，甚至被穷人利用一样。也许他的一些读者再次没有足够关注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状况的人。关于第二个的另一件事，雅各是一封从耶路撒冷写给分散的人的信。当他被问到雅各书除了是一封第一世纪的书信之外，还可能是一封什么样的书信时，他的开头和结尾就像一封信，尽管他并不像我们所使用的保罗的一些书信那样发展到。正如有人暗示的那样，詹姆斯可能类似于所谓的致分散的信。我们确实有一些例子，尽管他们嵌入在更大的作品中，耶路撒冷的一位领导人向分散的犹太人发出了一封信，有点像一封写给那些分散的人的信。现在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官员或领导人写一封信，一封权威信函，供居住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人们阅读。有些人认为雅各遵循这种模式，雅各是一封写给分散的犹太人的信，雅各是一位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权威领袖，现在正在写一封信给分散的犹太人。这肯定符合第一节，雅各将自己定位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现在写信给犹太人，写给分散的12个部落。因此有人建议，出于这个原因，詹姆斯可以被贴上一封写给分散者的信的标签，再次遵循这样的想法。一位处于权威地位的犹太领袖，现在写信给那些远离耶路撒冷和耶路撒冷之外的人，也许正在经历痛苦和痛苦。与祖国分离的困难，与他们宗教的中心、上帝居所的中心，以及他对他子民的祝福分离的困难。这是可能的。我不知道。很难确定这是否真的是正式信件的形式，还是读者会认同并理解其存在与否的信件形式。但这肯定是有可能的。但至少詹姆斯遵循了写第一世纪信件的相当典型的惯例。不过我们还知道关于雅各的另一件事， 雅各在他的信中的许多地方实际上类似于旧约和犹太谚语文学或智慧文学，例如在箴言中发现的。雅各书中的一些经文或雅各书中的具体陈述具有众所周知的性质和形式。有人虽然我认为是错误的，但有人甚至曾经将詹姆斯描述为一根串着一串珍珠的绳子。有些感觉就像你在箴言中看到的那样。尽管我知道在箴言的某些章节中这一直存在争议，无论作者是否这样做。但有时你读箴言，它似乎会跳到不同的话题。有人建议詹姆斯这样做，就像从一个智慧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一样。但更重要的是，雅各提出的许多主题都是你在箴言和其他智慧类文献中找到的主题。例如，雅各对言语的指导，小心自己的言语，他对愤怒的指导，他对贫穷和财富的指导，以及许多其他人。所有这些都是诸如箴言或犹太智慧之类的书中出现的主题。所以，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是，雅各布与旧约智慧或犹太智慧类型的文学非常相似，尽管这可能不是他唯一相似的地方，但他的教导、一些主题和表达方式肯定有很多相似之处，正如你在犹太智慧性文学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么，鉴于这一切，詹姆斯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詹姆斯为何写作？雅各写信，鼓励基督徒在世上明智地实践他们的信仰。再一次，为了添加更多细节，雅各向那些分散在家乡与耶路撒冷分离的犹太基督徒讲话。雅各现在写信指导他们，并鼓励他们明智地实践自己的信仰，并明智地引入智慧理念在世界上。现在，至于詹姆斯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詹姆斯的计划，詹姆斯可能如何被构建或安排，再说一遍，我没有兴趣给你一些详细的轮廓或任何东西，但我想强调的是，你会注意到我列出了三个主题或想法。第一个主题是考验或忍耐，即经受考验并经受考验。另一种是贫穷和慷慨。因此，詹姆斯解决了贫困和财富的问题，但这样做鼓励了慷慨。最后是智慧和言语的主题。同样，你会发现所有主题都出现在箴言这样的书中。所以，智慧和言语。有趣的是，詹姆斯在第一章前八节、九节、十节左右所做的事情，詹姆斯将介绍所有这三个主题，然后他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不断重新审视这三个主题。这三个主题相同，在第一章中介绍过，但他们不断重复出现。詹姆斯在整本书中又提到了两到三次，并详细阐述了他们。因此，例如，听第一章，看看您是否可以从笔记中识别出所有这三个章节。再次，考验与忍耐，贫穷与慷慨，贫穷与富有的主题，最后一个是智慧与言语。因此，首先，在介绍了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之后，他首先向十二个支派及其分散的人致以问候。弟兄姊妹们，无论什么时候，当你们面对任何的试炼时，只要以为喜乐，因为你们知道信心的考验会产生忍耐，让忍耐发挥最大的功效，使你们成熟、完整、一无所有。那么，你看到试炼中的考验和忍耐的主题了吗？现在，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缺乏智慧，你们应该向慷慨且毫不吝啬地赐予一切的上帝祈求，上帝就会赐给你们。但要凭信心祈求，不要怀疑。因为怀疑的人就像大海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因为怀疑者心怀二意，在各方面都不稳定，所以不能指望从主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你有没有抓住智慧和言语的主题，特别是祷告方面的言语？最后的第九节和第十节，让信徒、卑微的基督徒因被高举而夸口，让富人因被降卑而夸口，因为富人会像田野里的花一样消失。因为太阳升起，炎热使田野枯萎，花朵凋零，美丽也消失了。同样的，富人在忙碌的生活中也会枯萎。所以，请注意这三个主题，考验和忍耐，然后是智慧和言语，贫穷和财富，或者贫穷和财富和慷慨。所有这三个主题在整本雅各书中都会被重温两到三次。现在，我不会问你到底有哪些经文和章节，但请注意，当你阅读雅各书的其余部分时，这三个主题将循环贯穿本书的其余部分，因为詹姆斯会扩展他们，并使用他们来解决读者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是的，实际上，他们通常会以更大的快出现。 因此现在他将以考验和耐力为主题，用相当长的部分来讨论这个主题，然后转向下一个主题，即财富和贫穷，或类似的东西，或智慧和言语。第三章和第四章有很长的一段是关于智慧和言语的。例如，我刚刚以第十节结束，与妇人一样，在他们忙碌的生活中，他们会枯萎。现在他将开始拾取这三个主题，并循环利用他们。所以，这是下一节经文。经受考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样的人经受住了考验，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神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任何一个受考验的人都不该说，我是在受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邪恶试探，他自己也不试探任何人。但当一个人被自己的欲望引入歧途时，就会受到诱惑，等等。那么，到了这一章的结尾，作者就想起了第26节和第27节，在神面前纯洁无染的宗教，就是照顾孤儿寡妇。然后在第二章中，他将开始讨论他们如何对待穷人。因此，一般来说，他将在本书的其余部分中以更大的部分讨论这三个主题。同样，看看这些主题，并询问作者为什么强调他们会很有趣。这些是由于他的读者群的情况造成的吗？我已经提出，很可能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对智慧和财富的强调，或者对不起，贫穷、财富和慷慨，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至少有一些詹姆斯的读者处于贫困状态，甚至可能受到虐待。富人和其他人需要鼓励以表现出同情心，并帮助这些人摆脱他们的财产。但有趣的是，看看其他任何情况是否也反映出来，或者这些其他主题的任何其他教义是否反映了詹姆斯正在解决的教会内的某些情况。他正在解决的是犹太基督徒。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詹姆斯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还会关注其他一些事情。其中之一，我已经说过，雅各与犹太智慧类型的文学非常相似，例如在箴言和其他一些犹太智慧文学中发现的。你很快就会意识到雅各的另一个特征是，雅各也是，如果将雅各确定为耶稣的兄弟是正确的，这可能更有理由让他这样做，但是雅各在许多地方的教导都符合这一点。与耶稣自己的教导惊人的相似，以至于雅各和耶稣的教导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表明雅各对耶稣的教导有某种依赖。我们可能不会认为雅各有机会读到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约翰福音中的任何一本。同样，耶稣的许多教义很早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也许其中一些以书面形式传播，人们可以在书面福音书之外了解耶稣的教义。因此，我们不必假设雅各已经阅读过四福音书中的任何一本或接触过他们，但肯定会接触到耶稣的教导。但同样，这些相似之处的本质是雅各很可能知道耶稣的教导，并且故意依赖耶稣的教导。您会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我将给您提供一些似乎更明显的事例。你会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几乎所有这些都来自登山宝训，耶稣对登山宝训的教导。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超出了这一范围，但有趣的是，其中大多数都来自登山宝训，例如马太福音5-7章中的内容。例如雅各和耶稣。在第一章第12节中，雅各说，在这方面所谓的 Macarism 或祝福声明，那些经常在耶稣的教导中发现这种声明的人是有福的。但雅各说，有福的是那些在试炼中忍耐的人，因为当他们忍耐之后，他们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现在请注意耶稣在我们谈到的八福之一中所说的话，即马太福音5-10章中所谓的八福，当人们因正义而侮辱和迫害你们时，你们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此，主要的主题是祝福那些因奖赏承诺而忍受迫害的人。对詹姆斯来说，这是生命的冠冕。就耶稣而言，天国，我认为我们基本上指的是同一件事。这个如何？在第二章中，雅各谈到贫穷与财富的循环主题之一。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人眼中的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神的国吗？再次，马太福音5-3节，虚心的人有福了。路加没有灵，路加只是祝福穷人，但我用的是马太福音的版本，灵里的穷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第五章中，财富、贫穷和慷慨的主题再次在第五章中循环出现。 詹姆斯说，他正在谈论富人，也许是富有的地主，他们压迫穷人，甚至从他们那里偷窃。他说，你的财富已经腐烂了，你的衣服被虫蛀了，你的金银都被腐蚀了，因为你在末世囤积了财富。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能咬能锈坏。因此耶稣警告不要囤积财宝，他稍后会继续说，相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你知道这节经文，但在此之前有一条警告，不要储存食物宝藏，因为飞蛾和腐蚀会毁掉它。雅各在第五章中警告的正是同样的事情。还有一个，在第十章中，詹姆斯再次转向坚持和忍耐的主题。他说，弟兄姐妹们，作为在苦难中忍耐的榜样，你们要学习先知，或者看看那些奉主名说话的先知。因此雅各回顾了旧约中的一些先知，他们因传道，特别是公开反对以色列，而遭受身体上的痛苦。现在如果你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的内容，就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因为他们也同样迫害在你之前的先知。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例子。我想那是我给的最后一个。是的，这是我给的最后一个。这可能会成倍增加。还有很多其他的。其中一些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如果我们只有这些例子之一，你可能会质疑雅各是否真的具体地、直接的或无意识的依赖耶稣的教导。但事实是，有如此多的例子在主题和结构上都类似于耶稣的话语，尤其是登山宝训，这表明雅各很可能依赖并借鉴了耶稣自己的教导，因为他现在指导他的读者。因此与智慧文学一起，犹太智慧文学为雅各的大部分教导提供了背景，耶稣自己的教导，特别是在登山宝训中，也在雅各的教导中发挥了作用。我想再次强调，我并不是建议詹姆斯有一本马太福音，他很可能没有，但雅各仍然非常了解耶稣的教导，并且能够接触到耶稣的教导，例如登山宝训中的教导，现在他将这些教导落实到他自己的指示中，为这些被分散并与家园分离的犹太基督徒提供指导。好的，我只想介绍下一个问题，就是周三我们再多讲一点，就是雅各的教训和保罗的教训之间的关系。我不想从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并说我们要协调这些，因为通常这最终意味着詹姆斯被迫听起来像保罗。但与此同时，我相信无论这两种教义和传统有多么不同，最终他们并不相互矛盾或相互矛盾，但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想要实现什么，以及如何实现他们为神向他子民的整个启示提供了补充。但再次提醒一下，重申我们已经多次看到的内容，例如在保罗的书信中，如果你还记得，在例如加拉太书中，像加拉太书第二章这样的文本，我认为第十五节是我想要的诗句。加拉太书第二章和第十五章，这就是以弗所书，难怪看起来不太对劲。开始了，第十六节。然而我们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那么你听到了吗？我们知道，一个人称义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保罗在罗马书中也说了类似的话。马丁、路德抓住了这些书，并在我们经常阅读保罗的方式中再次留下了遗产，直到今天。但这又是詹姆斯的话。我会再读一遍，这样你就能理解形式上的紧张和口头上的紧张。我们知道，一个人称义不是靠遵行律法，而是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雅各，你看，一个人称义是因着行为，而不是单靠信心。所以你几乎要在那里挣扎。哪一个给？哪一个获胜？谁会放弃？或者我们应该以另一种方式来阅读这篇文章。星期三，我想更多的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并尝试理解，如果我们不一定要解决它，我们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雅各和保罗以他们在加拉太书和加拉太书等书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詹姆士，那么我们周三见。这是戴夫·马修森 Dave Matthewson 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9讲希伯来书和雅各书。